我要与你们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爱主到底。我们怎么能够有始有终的来爱我们的主？很多时候人可能开始很爱主，但是呢在半途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离开主，可能冷淡。这种情形就发生在所罗门王的身上。他开始走的时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道路，他很敬虔，他敬畏神，他爱神。但是当我们读这个利王记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在中途的时候就离开了主，就远离了主，以致他遭到神的这个咒诅。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一到第九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爱主到底。当我们讲到爱主到底的时候，哦，不是讲到单单那种感情上的那一种的感受罢了。很多人说我爱主，他那种有那种感受，我相信爱主不单单是这样的，也不是口头上的那种的爱主而已。那我们来分开，我们来分辨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能够爱主到底，什么不能够使我们爱主到底。我们来读刚才第一段的这个第一节，这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一节这么说的：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皇宫，并一切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我们发现到这个所罗门王，他的的确确为神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他为神建了一座很雄伟，而且里头的装饰是很特别的，都是以这个香柏木来贴墙的，而且墙上也贴着金金，是一个很辉煌很美丽很壮观的一个圣殿来的，是当时一个令人注目的一个建筑物来的。神也特别的纪念到他所做的。但很可惜，虽然他知道他是为神建这个圣殿，但是之后他没有全心全意的来敬拜这位神，反而他走去敬拜了别的神，敬拜了偶像。何等的可惜，他为神所做的，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但这不能够确保他能够爱主到底。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认识的，人到底能够不能够爱主到底，不在乎你过去的成就。你过去的成就不能够代表什么，可能你曾经为主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可能你领了不少人信主，可能你在过去的服事当中你把自己曾经摆上，但是不要忘记那是你过去所做的。就好像所罗门王，他做了一件这么伟大的事情，但可惜的他竟然在中途他离开了神。那我要问，到底你还有没有继续的爱主，继续的为他而活？如果你单单念着缅怀着你过去的这个成就，你就继续的活在过去，你不是活在现在。如果你继续的想到你过去的成就，可能会使你觉得骄傲，可能觉得说你为主做了很大的事情，你也觉得说如果没有了你， 可能神就做不了他的工作，是吗？我们在这方面我们都错了。保罗曾经劝导我们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的，我们无论过去为神做了什么事情，我们都要记得，我们要继续的向前走。主曾经责备过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他这么说，在启示录二章二到四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忍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啊，这你看这以弗所的教会，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为主劳力，但是呢，主最后怎么说呢？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是的，我们可能起初很爱主，这不能够担保我们会继续的爱主，是我们要有始有终的来爱主，爱主到底。所罗门王没有爱主到底，以弗所教会也是没有爱主到底，这是很可惜的。圣经也这样的警戒我们，在传道书七章八到九八节这么说到，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是的，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开始所做的很了不起，很光彩，很伟大，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继续的存着那爱主的心，继续的侍奉他，继续的荣耀他。因为这边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也能有一个好的这个终局。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讲什么呢？这边第二节说，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是的，这个所罗门王实在是有很特别的这个经历，很特别的这经历。神不单单第一次在基遍向他显现，后来当所罗门王献殿之后，神也第二次在梦里向他显现，这是很特别的。他知道这位神是真的，这位神是可靠的，这位神爱他，这位神为他做了大事，这位神保守他。但是很可惜，他后来被外邦的女子所引诱他去敬拜假的神，他离开了神，他没有爱主到底。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爱主到底不在乎特别的这个经历。那无论你过去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你都要注意，可能你曾经被神复兴过一次，可能你参加了一个奋心会，你打了一个强心针，你感到很兴奋，你要热心为主。但是我倒要问你，你还有继续的这样的爱主吗？那我不是讲特别的这种经历，这种被神复兴、被神激发的这个经历是不好的。如果你能够持续持守着你原有神所给你的那一种的看见，那在你的生命中是很好的。就拿给我拿一个比喻给大家讲一讲。你知道宋尚杰博士，他在信主的时候，神有一次在他在美国的这个一个宣教的这个旅程当中呢，给他看到，他说他有一次他就在这个梦中，神就让他有这样子一个似乎做梦又好像不是梦的那种的意象， 他看到说他自己在一个山上，这是他常常上去的这个山上，他就在那边祷告。那忽然之间他就听到在下面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在这个他就沿着那个小溪啊就往下去看，到底那个人在为什么要呼要人帮助他。然后他往下跟着那个小溪向下走的时候呢，他发现那个溪呢越来越宽了，后来呢那个小溪呢变成了一个汪洋大海，啊，他看到在那海当中呢，有许许多多的人在那里在呼喊说，在呼叫说救命啊，救命啊！他很想跳下去，但是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那种能力。他发现他自己变得很小，而且他发现他整个身体呢也被这个锁链所绑着，他真的不能够做什么。忽然之间呢，他发现了从天上呢有一个东西飞过来，那个东西靠近的时候，他发现原来是一个十字架来的，一个像鲜血那样红的一个十字架。这十字架经过他身上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锁链呢就掉了下来。然后当这锁链掉了下来呢，他就求神帮助，他求神帮助。在那十字架来到的时候呢，他这样子的跟他讲说，依仰望十字架往前奔跑啊，往前奔跑。是的，他当他的这个锁链掉了之后呢，他就能够跳进在海里面，然后跳进海里面他就去拯救。那他虽然他在挣扎，但是呢他不会沉下去，他脚能够着这个地。后来呢他就搭在那个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呢就好像一个磁铁一样，把这些人呢一一的呢把他们吸引到这个十字架面前。后来这个十字架就变成一块干的地，就好像这个乐园那边，那许许多多的人呢就站在那里一起的赞美神，他也在当中呢很高兴。当他高兴得不得了的时候，他整个人手舞足蹈的时候，他一踢啊，甚至把他同床的一个朋友呢都踢了醒来。那这是他本身的经历。他自从有了这样子的意象，他就知道说神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意象让他能够为他传福音。从此以后呢，宋尚杰博士呢都一直的为着灵魂，为着人的灵魂来奔波。在他的一生里面，他的布道当中，他带领超过10万人来归主。你看他有这个特别的经历，但是他继续的持守着这样子的一个带领。求神帮助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特别的经历，我们不一定要有特别的经历，我们还是可以靠着神的话语来过一个爱主的生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继续的仰望他，让我们继续的依靠他。我们再继续的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讲怎么讲呢，这边说神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你发现到这个所罗门王实在是蒙神所赐福啊，神啊特别的赐福于他，神让他能够顺利的这个把这个殿建造成。神听他的祷告，而且神说他悦纳了这个他所分别为圣的这个殿，而且他的名呢会在当中，他也会看顾，他也会纪念这个殿。那这是神特别的赐福。但是所罗门王 蒙神赐福，他有没有继续的爱主呢？答案是没有的，他没有继续的爱主，他走到一半他就离开了主。虽然主，虽然神曾经赐福给他，所以这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爱主到要爱主到底的话，这不在乎我们是否蒙神所赐福。即使我们曾经蒙神所赐福，不单单在这个物质方面，神可能赐给我们特别的这个才干，神可能特别赐给我们一个和谐的这个家庭，和谐的这个夫妇的这个关系，但是我们有没有利用神所赐给我们这些福气来荣耀神的名呢？你发现到所罗门王并没有如此，神把许许多多的这个知识，把许许多多的财富赐给他，你发现到到最后他把这些财富拿来建造这个外邦人偶像的这个丘坛，让别人去敬拜这些偶像，何等的可惜！神赐给他极大的这个智慧，但他把这个智慧去用在不好的事上，用在不能够使神的名得荣耀的地方，这是何等的可惜！所以，神赐福给我们，我们就要常常的来被他使用，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才干用在荣耀神的这个事上。有一个牧师叫苏佐阳牧师，他有一次他到沙老爷那里去宣教，那么当时呢他就跟另外一位牧师到一个咖啡店去喝茶，当他们在那边喝茶的时候呢，这个苏佐阳牧师呢就从远处听到，从远处有一个很美妙的歌声传到他的耳朵，他就问这个牧师到底这个是谁的声音？那牧师说，这一个歌声是由一个他们以前的教会的会友所唱的，他目前是在唱这个当时的这个流行歌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会友他的父亲呢开了一间这个夜总会，那么他就要求他的女儿去夜总会唱歌。那起初这个女儿她是在这个教会长大的，她上主日学，她也在诗班里面自己念独唱，她的歌声很好，而且能够感动人。但是自从她的父亲叫她去这个夜总会唱歌之后呢，她就渐渐离开神，没有来敬拜神，她把她的才干献给了世界。所以这个苏佐阳牧师听了这个牧师这样子的解释，他心中感到很难受，他就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叫做你爱主吗？其中的一节这么说道，你说你信主，为何信他不真？你说你爱主，为何爱他心不专？你说你为主工作，为何对他心不忠？是的，我们有时说我们能爱主，但是我们把我们的才干献给世界，我们有时说我们要忠心的跟随主，但是我们走了一半我们却离开主，我们跟着世界走，就好像所罗门一样。我们求神自己帮助我们，若是在我们当中有人在走世界的道路，没有来跟随主，没有来敬拜主，没有来爱我们的主，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回头，我们要爱主，
到底。
所罗门王蒙神所赐福，神让他凡事都顺顺利利，但很可惜他却没有爱主到底，让他成为我们的见解。好，什么叫做爱主到底呢？让我们来看这个第四节，这边第四节神特别告诉大啊，这个所罗门，第四节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那在这边呢，神很清楚地告诉所罗门王，他一定要遵守神的诫命，要一生的遵守，这叫做爱主到底。他所罗门王，他开始的时候，他的的确确有遵守神的诫命，他应该做的他就做，他应该行的他就行，他都是按着神的这个旨意而行。但很可惜，后来他真的偏离了神的道，离开了神。所以要爱主到底，不是爱一阵子，乃是一生要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一定要一生遵守神的命令，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不是遵守几年，不是遵守几个月，乃是一生要遵守他的命令，因为这是神所要我们的。你看，神在撒母耳记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15:22，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是的，神就要我们听从，要顺从，这是神所要求的。就要像我们父母亲，我们要孩子的什么？是他们听话，听从我们所教导他们的，不在于他们在这个圣职的时候送我们一张卡，当然那也是有意义的，但如果不单单送一张卡，更是常常应从头到底从年头到年终都听父母的话，那更是父母开心的。神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一生一世的听从他，这是献给他最好的祭物。另外一处的圣经说到，在约翰福音15:3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是的，如果我们讲我们要爱主嘛，要遵守他的话，就好像说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我们一定要听他的我们的话，遵守他的话，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神的诫命不是那么难守的。神给我们诫命，是让我们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遵守，那有时候这在于我们要不要罢了。难的难在哪里？难是在于我们不愿意听从。好像父母叫孩子们不要吃甜品，不要吃多吃糖果，如果他们愿意听的话，他们是很容易遵守的。只不过他心里贪爱这个糖果，贪爱甜的东西，因此他不肯放下，就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命令很难遵守。照样的，神叫我们要听他的诫命，只要我们肯放下我们自己，舍下我们自己，我们就很容易遵守他的诫命。那讲到一生遵守神的诫命呢，我们有几点要注意的。第一点，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语看作为我们生命最高的准则。 不是按照我们的自己的看法或者这个世界的这个标准，乃是按照神的话语。比如说，虽然赌博已经合法化了，那我要问大家，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不应该赌博？答案是我们不应该的。虽然它已经被合法化，但是按照神的话语，我们知道赌会诱惑我们，导致我们会有起这个贪婪之心呢，所以我们就不赌博。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呢放在我们生命中最高的这个地位，作为生命的这个最高的准则。第二点，我们要守神的一切的诫命，不是一部分，不是那些你喜欢的，不是那些你能够接受的那一部分。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难饶恕人的啊，你问了一些人，你跟那些人交谈，你就从他的讲话说，我什么东西我都可以做，只不过我不能够饶恕每一个人，有听过吗？我常常听过了。那圣经说，不饶恕人，神也不饶恕他。不饶恕人就是把这个恨放在心中，是让你自己受害罢了。神要我们饶恕人，从心中饶恕人，神自然而然的就饶恕了，饶恕那个人，然后他心中呢就放宽，就没有那种苦毒的那种的这个感觉，那种的恨了。所以我们要学习，不单单第三点，不单单要常，不单单要遵守一切的诫命，而且要常常的遵守，不是偶尔，不是受四周的这个因素所影响。不单单你在教会，在家里也是要遵守，在学校，在你的公司，在你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场合，我们的都要遵守。甚至我们到国外，我们也要遵守。不要因为你到国外没有人看到你，以为神也看不到你，你就胡来，你就乱来，做了一些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这也不是遵守神的诫命的应有的这个态度。好，如果我们要爱主到底，我们不单单一生要遵守神的命令，我们还要什么呢？我们还要一生以神为中心。你看，我们看第六节，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了，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啊，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话笑谈，被讥诮。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没有把神放在他们生命中的中心。就好像这个所罗门王，他开始以神为他的中心，为着神而建那个圣殿，为着神而活，但很可惜，后来他的心被别的神，就是偶像所占有，他就离开了这位神。接着下来，他的一些后裔也是这样，他们离开了神，他们没有把神放在他们生命中的这个中心，这是他们失败的地方。如果我们要爱神的话，你一定要把它放在你的生命的中心。就好像一个你 就好像你爱一个人，你爱他，你的爱人的话，你一定会常常思想他，你一定会把他放在你的生命的中心，你不能够，你不会把他放在第二位的。照样我们一生呢，也是要以神为中心，千万千万不要被别的东西所代替。我们怎么能够以一生以神为中心呢？第一，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掌管权呢交托给神，让神来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我们必须要把它交回给神，让神来引领。那么在我们一切所做的事情呢，我们都寻求他的旨意，不要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走。好，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先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一些东西，之后呢我们才来寻求神。当事情有错乱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想到说，哦，我们要寻求神，这是很可惜的，我们失去了很多机会，我们受了很多的不需要不必要的这些痛苦。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也要很注意，很注意一些属灵的这些偶像，我们不要让他来把神的这个地位给占去了，不要让赚钱这个东西来占去我们的心。神说我们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玛瑙，当然我们要赚钱，但是不让赚钱成为我们最重要的这个目的，不然的话你就不会为神而活，你就不会以神作为你的中心。如果你有嗜好的话，也不要被嗜好所占据你的心，我们可以做我们所喜欢的东西，但是不因着嗜好而忘记亲近神，而不忘记敬拜神，而不忘记侍奉神。我们也不要被世界的这些观念所占领，世界教导我们要爱这个世界的东西，爱罪恶的东西，爱物质的东西，这也叫我们要小心，要我们常常都是以神为中心，寻求他的旨意。最后一点，怎么能够爱主到底呢？就是要一生都容神一人，一生都容神一人。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他建造了这个很雄伟的这一座圣殿，但是因着他的子孙没有好好的遵守神的话，以致神不得不把以色列人给驱逐离开那个应许之地，然后甚至把那个圣殿呢给毁坏了。当人看到的时候，这本圣经怎么讲呢？你看圣经在这个第八节跟第九节这么说，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其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神，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是的，因为他们离开神，因为他们去敬拜跟随别的神，所以神就把他们交给敌人，神就让他们受尽了痛苦，让他们的圣殿被毁坏，以后呢他们就在世界各地漂流，他们活在惊恐这个害怕当中，他们到处都被人迫害，都被人轻看， 有时候他们甚至埋什么他们没有告诉他们人他们的真正的姓名。你看他们活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里面，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你看当他们没有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神就必须要来刑罚他们。当神刑罚他们的时候呢，虽然表面上人会嗤笑这些人，其实人也会嗤笑神，为什么神会这样子对他的子民。我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很不听话，他很坏蛋，使到父母亲很伤心。有一天父亲如果在街上遇到他的时候，遇到他做坏事的时候，他很生气，就在街上把他打了一顿。你想周遭的人会怎么想呢？他们一定想这个孩子很坏蛋，一定遭爸爸，所以会遭到爸爸这样子的一顿的这个痛打。但是我会问，作为爸爸的会不会因着打他的这个孩子，他的名誉也受损了？会的，父亲也因着这样子蒙羞。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得罪神，神刑罚他们的时候，这些百姓就受尽了痛苦，神的名也因着他们遭到羞辱。所以如果我们要一生一世的来爱主的话，我们一定要一生一世来荣耀神，荣耀他的名。荣耀神的名就是爱神的一个表现，爱神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在做每一样事情之前呢，你跟我都要想，这一件事情能够荣耀神吗？能够高举神的名吗？能够使神的名在众人面前得到彰显吗？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可以做。当然另外一点我们也要思想，就是说当我们做一件事情，不单单神的名能够得到荣耀，你要问这件事情能够使人得到益处吗？如果能够使神的名得到荣耀，也能够使人得到益处，你就可以放下100个心的去做，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你这样的过你的生活，你就能够说你是一个爱神的人。所以总的来说，如果你要爱主到底，那不在于你过去有什么样的成就，不在于你过去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也不在于过去神怎么样赐福你。最重要的乃是要我们一生一世的遵守他的命令，就是那么简单。神所讲的东西，神所教导我们，很谦卑的来遵守所有他的诫命，而且要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千万不要以世界或以自己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一生一世都立下心志，说要容神一人，把神放在第一位，把人放第二位，把自己放第三位。求神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这样的来过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就能够有始有终的来爱主，就能够爱主到底，能够得到主的称赞。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的谢谢你，谢谢你接着你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爱你到底。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起初怎么样的大发热心为你兴建这个圣殿，这么样一个伟大，这么样一个雄伟，这么一个堂皇富丽的这个圣殿是你的居所。但是但很可惜，在途中在 接下来的年日他竟然离开了你，他竟然把你给忘记了。哦，神啊，你自己施恩帮助，帮助我们，主啊，叫我们不要离开你。你怎么样拯救我们？你怎么样爱我们？你怎么样看顾我们？你怎么样赐福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就能够抓住你，紧紧的跟随你，爱你到底，永远的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